刚才听陈牧师讲啊，我觉得非常好听。我盼望他忘记时间，一直讲到9:30。那么我不讲那是最好了，因为我喜欢听。我虽然从50年代同他是一个在属灵上是朋友，在香港我们已经彼此认识了，但是怎么详细的这样做见证呢？我还没听过。所以他听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很新鲜的材料。这一次到这里来，我真是感谢神，不单可以同陈中道牧师一同同工，也是看见很多主内的同工、主内的朋友，有的在菲律宾就认识了，好像周牧师、周师母；有的在台湾就认识，好像邱牧师、邱师母。那还有许多许多。那这里的东南区的这个基督徒夏令会，我是第一次来，以后有没有第二次我不知道，但是我很看重这一次的机会，我真是谢谢主。那第一个晚上要我做见证，我是简单一点讲，我的家庭也是陈冲道不是一样的，就是一个佛教的家庭，也可以说不是真正佛教的，他什么教都拜，什么菩萨都拜。那这个家里边嘛，有坐子有坐子神，文有文神，树嘛有树神，太阳有太阳神，他什么都拜。那么最主要的还是拜关公观音，我的母亲最怕那个关公那个大刀，他说不能不拜他，不拜他大刀砍下来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家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自己呢什么都不拜，我拜谁啊？我拜我自己。所以无形中啊，我是一个很崇拜自己的人，就是一个人文主义的人。如果文雅一点讲嘛，就是人文主义了；粗一点讲嘛，就是我拜自己，什么都不相信，什么宗教我也不相信，什么人我不相信，我只相信自己，自己做好就好了，自己读书读多一点就好了，何必拜人呢？何必去拜神呢？我说这些都是不必要的，这些都是无用的罪人，他们才这样做。像我们这样的年轻有为的青年人，那不需要。所以宋享杰博士讲到的时候啊，我有机会去听到，但是我没有像陈中道不是那么乖啊去听，我批评他是神经病，另外在台上跑来跑去，还流眼泪，还拿个手机呢这样摇来摇去，我说是神经的，我们不要去跟这个神经的人去听，是这么一个骄傲。因为我在这个读书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个心智，就是老亚当的心智了。这个心智是说，你一定要做好某某人了，你要在中国这个国家社会里面呢，你要打一条路出来呀，你一定要读书读得多。二选呢，你这个道德品性要好，人格也好。因此我就立志，在我读书啊的时代啊，我不抽烟，我不看戏，我不打牌，我也不喝酒，我也不撒谎。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同日本人打仗啊，就很多的中学生、大学生呢跟随我，所以就组织什么抗日号焰队啊，到处宣传啊，写大字报啊，我就是搞这一套，还有演戏啊。那个昨天晚上讲，今天上午就上台了；昨天晚上讲，今天晚上就去表演了，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到了我以后进入社会就不同了，你靠自己都靠不住了，我就发现我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人。为什么？因为我做学校校长了，以后我又被选为这个当地的议长，就好像现在台湾呢，这个选举的时候选议长。那么既然是这样，要同政府人员来往，要同国民党的人来往，所以我就抽烟了、打牌了、看戏了、跳舞了，什么都来了。那以后就问自己了：喂，你是什么样的人呢、啊？几年以前你在学校里面觉知要做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青年，你在中国这个社会里面呢，你要打一条道路出来，要对社会国家有一番的大的贡献，现在怎么样啊？你现在不是同那一般人一样了？我开始对自己怀疑，也开始对自己灰心了。本来我是一个有喜乐的人，变成没有喜乐，发现自己有罪。我想那个是神的意思，神光照我了，圣灵光照我。刚刚好我在议会里面有用一个秘书，这个秘书是一个基督徒，他平常不敢同我讲什么耶稣基督这个信仰，不敢向我传福音，他就是为我祷告，祷告了好多年呢。那以后他看见我很忧愁，常常自己一个人坐在那边呢，这样想，就是在那边胡思乱想了，在那边思想自己应该怎么办，他就来找我了。他说：“郑议长啊，你好像不大快乐，对不对？”我说：“是啊。”“你怎么知道？”他说：“看出来了，从你的脸上我都看出来，我看你需要耶稣。”你跟我去做礼拜好不好？他还不懂得什么传福音，他说你应该信耶稣，这是怎么样讲我不懂，我讲了恐怕你会通我辩驳，你最好到礼拜堂去好不好？我说不行， 平常我向这个群众演讲啊，都攻击基督教，我说我们要站在中华民族，站这个对外国人的这些东西进来要打倒他们，要对付他们。我说现在我要跑到礼拜堂去，那他们一定笑我。哎，不会，基督徒很有爱心，你一定要去。结果我跟随他去了。跟随他去了，我觉得我那个牧师啊，实在是这个跑得太快。他就这个人又是做校长又是做议长，很难得，应该把他抓住，不要让他走，就要我受洗加入教会。我就问他，我来的时间太短了，那个很假谦卑的说，我说我没有资格受洗了。啊，不要紧，你可以的，我看你每一次都在做礼拜了，没有问题了。照我现在的批评他呢，也许他是用一个方法把我抓住，以后慢慢从我讲道引导我真正信耶稣。那么我发一个问题问他，我说受洗要多少次啊？他说只有一次，他说一次我就答应你，太多次我就不要了。所以各位你看，我讲这个话就已经知道这是一个外行的人。结果我就受洗了，过几个月就过年了。我们过年的时候啊，都要重新选举祭祀。本来这个牧师他知道真理，他没有提我的名，我们老实讲他没有提我的名。但是那些这个会友啊吵啊吵啊，他说这个郑议长应该提他的名，他是一个社会重要人物，一定要提他的名做祭祀。那结果呢就提上去了，一选了怎么样，我最多票。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嘛，他说这个人呢选他做教会的头很不错，好了就把我挂上去了做祭祀了。做祭祀我想做祭祀有什么关系啊，我都会做校长做议长不会做祭祀啊，这个简单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那个牧师啊就要我做轮流做主席，我说做主席我也会，在台上啊这个大演讲我都会，做主席有什么难处啊。但是真正做主席的时候啊，前一天呢礼拜六啊我就怕起来了，哦做主席要祷告，那我不会祷告怎么办。那我还是耍牙老牙狼的聪明呢，我啊就写了一篇文章了，那是祷告的文章。到第二天呢做礼拜的时候啊，我就告诉会众，我们现在啊做礼拜了，神在我们中间，大家要有一个敬畏的态度，要低头不能开眼睛。哎呀，平常牧师很少这么讲的，因为大家都惯了嘛。那么我经过这一次讲啊，他们真的很严肃哦，哇，很多人都低头低得很低了，所以我晓得他们没有看见了，我就把我预备好的那个祷告词啊就拿出来练了，啊，练得滔滔是道哦，练得很有温法的。所以呢，做完礼拜以后啊，他们就说：“哎呀，究竟你们读书历史不同啊，祷告都有温法的，很好很好。”我不晓得他们那是讽刺我呢还是侵占我，我自己不懂得讽刺，我就觉得哎，就是侵占我了，好下一次再来。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开始长机会来了，好吧，我就看见这个教会有点荒凉，我就有一个意见了，我说各位长老就是牧师，我贡献个意见好不好。他说好啊，我说啊我办学校啊很发达，哎，我教会要发达，你看我讲发达不讲增长，我讲发达，教会要发达你们要采取我的意见，用教育的方法是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哎呀，说了一个钟头他们听起来就是摇摇头啊。我说你们摇头摇什么，他说我们这里是教会啊不是学校啊。我说差不多，教会和学校是一样，我是收学生你们是收会友啊。哎呀，都是外行，他们就糟糕了，这个人呢根本是外行，现在进来做教会的领袖。实在的，一个教会最怕是没有重生的人在里面要做领袖，一个自我很大的人在里面做领袖。我知道他们不会采纳我的意见，我不去做礼拜了。我对我的太太说啊，这个教会啊欺骗我，选我做祭祀，我贡献意见，他们还不采纳，好，我开始不去做礼拜了。感谢主，好在一个好的太太，她说是你错，你这么讲我知道是你错，不是他们错。我说怎么呢，哎，你当作是真的是祭祀，那么你贡献意见不一定都采纳你的意见啦，啊，每一个人贡献意见大家都采纳，那要采纳谁啊。但是你不去做礼拜啊，你的脾气又像耶稣发脾气了，那你的脾气太大了。啊，结果有个好的太鼓励我，我继续去做礼拜了。好，过了几个月，我们那个教会举行一个配灵会了。我们是在一个福建闽南的一个乡下的地方，一个小的县份了。那么厦门呢，就来了一个讲员呢，从厦门请来。那个讲员我以为是什么大布施啊，大布道家，不是的，请一个女传道。我觉得女人也会讲道，我就有点怀疑。但是我们那个牧师啊，不晓得是冲头还是做什么，他说啊，长老就是请你们坐在第一排，以身作则，让弟兄姊妹们往前面坐。好了，当然了，我是就是我就往前面坐了，坐在第一排。 那个女传道啊，真本事啊，神就是用她的，是我灵性上一个大的转机。她什么样呢？她一开头说，今天晚上是培灵会开始，我不晓得你们的灵是死的是活的，如果是活的，我当然就讲培灵的信息了，如果你的灵是死的，那培什么灵啊？死的灵还可以培啊。他说我要叫你们先举手，我就有点生气了，心里面呢在叽里叽里咕噜的不没有说出来，人家都是讲完道才举手，什么你这个没有讲道就叫人举手，心里面已经很不高兴了。然后他发一个问题，好像听不懂，他说你们的灵如果是活的，请你们举手。我不懂得听，我当然不能表示了。然后我看有些人也不敢表示了，以后他改过来了，说什么叫做灵是活的呢？就是重生得救，请你举手。哎，我又不懂得听了，什么叫做重生得救啊？都是说你是受过洗的举手，我当然举得很高了。所以我那一天晚上啊，就想啊，怎么办才好？哦，现在是民主时代，少数赞成多数啊，所以我看看呢、啊，这个礼拜堂里面多数人举手没有？哎呀，多数人举手啊，我也赞成，所以我就举一半，举到肩膀一样高。那个讲员一看，哎，这个第一排里面还有人举到肩膀一样高，他说：“真正重生得救的举高一点。”我赶快放下来。哎呀，就仅那一天晚上啊，还是神在那个礼拜堂里面，我有点敬畏神的心呢、啊，觉得不能骗神。你看，问第二次了。你不要欺骗，放下来。我一放下来，可能也有人跟着我放下来。他就改题目了，他说第一天晚上我要讲重生得救，请你们看约翰福音第三章。哎呀，每一句话都打中我的心了，因为我是一个假的弟兄，我也不会祷告，我也不会读经，我更不会做见证，我更不会传福音。所以那个每一句话他提到这些假基督徒的那种情况呢，我说哎呀，我就是再讲一句我就觉得是，这讲到最后是我哭起来了，我就在坐在那边暗暗的哭起来。所以当他呼召的时候啊，我又不管那么多，不管自己是校长啊又是姨长啊，也不管像后面的还有学生的坐在那边，我就跑到前面来，你们就会悔改。我还觉得不够，散会的时候当然那个众人在那边，你们就悔改是短短的时间。那个讲员还说，你觉得有罪，你要好好的回到家里面去，从小孩子一直到现在，你把你的罪定出来。那天晚上我不敢回家，我就去找到了礼拜堂的那个主理学的课室，跪在那边祷告，祷告了差不多一个多钟头，偷母亲的钱呢。虽然我没有让陈忠道，像陈忠道不是那么聪明，偷的母亲都不知道，但是我也偷了几次，母亲不知道，但是神知道啊。所以那天晚上我念出来了，考试作弊我也定出来了，打我的弟弟打我的妹妹我都定出来了。但是以前在社会里边那一种的抽烟啊跳舞啊喝酒啊借着酒醉的骂人呢、啊、什么罪我都定出来了。感谢主，最后我求耶稣赦免我，求耶稣住在我的心中。从此之后我觉得里面就有一个东西，如果我胡思乱想，他会抓住我，就不让我胡思乱想，那真是重生得救。里面那个就是圣灵，里面那个就是生命，里面那个就是恩高，他在凡事上光照我们和教导我们，这是我重生得救的经历。大概是我26岁到28岁的过程，从听到做假基督徒一直到真正重生得救。以后我就感谢神了，这样的心我现在这个不提了，时间的关系，我想应该把荣耀归给主了。那以后共产党来了，我是30岁的时候，在1949年，那当然那个时候我就准备做监牢，但是共产党车车来的时候倒是很表示很开明哦，宗教自由，旧的官员不计较，什么都不计较。哎，我觉得倒很不错啊，这个好像换一个朝代啊，我去留在那边。但是我祷告问神，神啊，我应该做什么？学校我也移交了，议会我也移交了，什么事情我都没有了，现在我的道路在哪里呢？我应该走那条道路。我在听到，我也听见神呼召我，我自己读经也听见神呼召我，通人谈到通人交通，同长姐牧师交通，他们也劝我应该把自己完全奉献。有一天晚上我祷告以后，我好像暗暗地听见神的声音对我说，不是好像人的声音那么清楚，就说你应该奉献，你应该去练神学。那结果我就去了。但是当我 还没有答应的时候，这里有几个月。当神呼召我的时候，我还没决定答应的时候，我就对神说，神啊，现在是共产党已经来了，在我想他们认为宗教是鸦片，可能一定会叫教会关门，也可能会抓牧师传道人坐监牢或者是枪毙。我说我已经结了婚了，我已经有五个孩子了，我不能死了，你最好是呼召那些中学生大学生，他们要死比较简单一点。我替神做参谋，跟他贡献意见，我怕他没有人呼召，我说你不要单单呼召我，你呼召那些中学生大学生。但是神不理我这样祷告，你这个是很愚笨的祷告，我说要你，所以以后技术的在讲台上又呼召我，在读经里面又呼召我，到最后他圣灵还给我一个心音催促，要我奉献，要我做传道，而且把整个世界的华人那种的感动负担放在我的里面。结果我就去了，我离开福建的南部，是在闽南，我到福州去念神学，去念神学念了一年多以后，就到上海一个胶州路深闸路口那个闽南堂，小微有几个给他帮助。那我为什么离开福州又到上海去呢？因为我的心是想去上海念中华新学院，或者到华北田县念华北新学院。我不喜欢福州那个新学院，那个新学院我觉得是半新派，有的老师是讲解圣经，但是有的老师是讲新派的，是 liberal 自由派的，我不喜欢，所以我离开。但是到了上海才知道中华新学院关门了，不再开了，华北新学院也关门了，不再开了。那到哪里去呢？我就祷告说，主啊，我到了上海难道是绝路了吗？难道你要我留在上海？究竟我前面的路应该怎么走？我实在不懂，你借着圣经向我说话也可以，借着圣灵感动也可以。我说如果明天你借着一个人向我说话也可以，因为我很愚笨，我实在是很幼稚，因为我信主没有多少年，念神学也没有多少年，我不大明白你的旨意。我这样祷告完以后，第二天刚刚好华北新学院有一个同学毕业的，他是香港人，他经过上海就住在那个礼拜堂，住在那个胶州路深闸路口那个闽南堂。那我就想，哎，他来了，那好，有一个人来，我来问他我应该到哪里去好。我一问啊，他说到香港去啊。我说哎，真的吗？我香港无亲无戚的，哎，怕什么，就去了。走信心的道路，就是不要一定有人带你们，不要一定有什么样样都预备好才去嘛，你就走吧。好，那么他走了以后，我一切预备好了，我也就走了。那当然我在走以前呢，就是要去圣学院以前，这里有一段我要补充要讲的，就是我家里的经济怎么办。当时我是想四年之后回到家里面去做布施，或者在中国大陆做布施，把家庭带出去。但是神就让我在国内念一年多，就要我到香港去了。那结果我当然靠着神的引导我就去了，但是家人怎么办呢？我还记得我离开的时候，我的师母问我，那现在你要念神学，你得救我得救了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孩子们年纪很轻呢，大的孩子才八岁，小的女儿才七个月，家里一共连我算进去六个人，我们在哪里吃饭呢？我们的费用在哪里？共产党来了以后，教会不能帮我们的忙，我们又不敢向教会开口，差会也会走，那怎么办？那个时候我跟他一同祷告，以后神就赐下一节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那么我就把这些经文送给我的妻子，那结果他接受了，他说好吧，他就流着眼泪接受，家人都交给我好了，孩子们我负责，你去吧。想不到我在51年离开中国大陆，到香港，以后到菲律宾，以后到美国，就离开了30多年，不再见面了。我见不到妻子了，见不到我的孩子了，因为共产党把他们扣留了。他们为了我是做校长、做议长，为了以后我是做牧师，那个时候他们反对美国，所以他们替我去坐监牢，他们被打，坐监牢，监牢放出来以后就下放。
到乡村里面去种田。我的孩子们一直读到高中，他们都是在高中里面念得到分数最高的第一名，都不准进大学，一个都不准。我在国外知道这个消息非常痛苦，但是以后神让我看见，虽然共产党是这样，他将来有一天会同美国好了，所以我就从菲律宾申请来到美国。当我拿到了美国的这个 citizen 的时候，那个时候毛泽东正是死的时候，四联邦垮台的时候，我就开始申请。中共一直给经过4年5年的考察，到1981年，我的妻子才中国大陆出来。我非常感谢神，以后我的孩子们一家一家都出来了，现在全家27个人都在美国。所以我好在有一个好太太，当我灰心不去做礼拜的时候，她鼓励我去做礼拜。当我奉献的时候，经济非常困难，我就剩下100块钱，我拿去读神学了，家里都没有钱了。他是依靠着他做工，白天是做裁缝，那个时候晚上就提人家的东西拿来替人家补衣服，就制毛衣。到下放种田的时候，他就跟着孩子们一同去种田，就靠着种田这个吃饭，种了10几年，一直到我申请他们来，他们才从做农夫恢复做以前我们那个情况。他不单做母亲，他也做父亲。他带着这个27个的这个儿子、媳妇、孙儿，浩浩荡荡的过太平洋，来到这个美国这个地方。那现在孩子们每一家都有工作做，每一家都买了房子了。所以我这个家庭的见证，我的见证可以说是先苦后甘，苦尽甘来。陈同道牧师写了一本书叫做苦尽甘来，那我说我应该写一篇参加进去，我这个家就是苦尽甘来。所以给各位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实在是在那个深坑里面呼召我出来，不然的话我不晓得是怎么样。神就是在那共产党那边把我调出来，调到海外，然后家人都调出来，太奇妙了。所以刚才唱到那个奇异恩典，邱博士带领唱的时候，一边唱我一边就要掉下眼泪，美红唱那首诗我就要掉下眼泪，我神的恩典太奇妙了。请大家低头祷告。主啊，谢谢你，你的两位仆人站在讲台上面做见证，你都晓得我们都是软弱的、亏欠的、该死的，应该下阴间下地狱的。总是感谢主耶稣基督，你把你两位仆人从神坑里面救出来，救来以后你不但赦免我们的罪，给我们生命，而且呼召我们做你神国度里面的仆人。我们谢谢你，相信今天晚上神啊，你在我们中间，你也拿陈同道牧师的见证，你也拿你仆人的见证，我们愿意把一切的荣耀感恩都归给主耶稣基督。求主借着这些见证，让我们今天赴会的每一位，让我们刚强，让我们继续往前走。如果中间有人还没重生得救的，主啊，你不让我们做一个假的基督徒，让我们真正经历到重生得救。如果已经重生得救的，我们站在你的面前，你都呼召我们每一位，或者在岗位上为你做见证，或者全世界做一个传道人，做一个宣教士。主啊，你在我们中间很深很深的做你的工作，圣灵很厉害的、很自由的在我们中间运行，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